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在我们那边，这个大多数教会呢，如果一个信徒加入教会以后呢，两件事情不能少，一个呢，他主导文一定会背啊，另外呢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，他一定会背。因为按照一般的想法呢，就是说主祷文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很重要啊。有的时候这个大聚会啊，或者一次这个祷告会呢，最后的结束呢，如果主祷文背了嘛，也就结束了，大家自己也都会知道啊。主祷文就是结束了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嘛，就是表示耶稣爱我们啊，他这个救恩的主题呢就在这里啊。这两节经文是很要紧的。今天我们就讲主祷文的意思呢，也是我们共同来探讨啊这里面的意义啊。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主祷文呢？有两方面的意思啊。一方面呢，是当时的宗教状况呢，已经信仰已经偏离了方向。这个耶稣当时告诉门徒说啊，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啊，告诉在场的听众说，他说你们行善呢，不可以吹号啊。当时他们的信仰呢，做的善事呢要吹号啊，我要做什么，要奉献什么了啊，要让大家都知道。耶稣告诉他们呢，左手拿出来，不要拿右手知道。这是啊，信仰不是让我们来夸自己、炫耀自己。耶稣又说提到祷告，他你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不要站在十字路口，故意叫人看见。犹太人祷告大概有定时的，好像九点钟呢、十二点钟呢、三点钟呢。如果这个时间要祷告的话呢，他们就在这个时间之前找个两分钟、找个一分钟呢，他们可能就到这个十字路口去。到了十字路口呢，时间到了，他们就在十字路口就大声祷告，这样呢，大家呢，这个人真虔诚啊！祷告也拿来夸耀自己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。”你关上门，也就是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祷告了这样，那你看见的就是我好像得到别人赏识了，这样你的赏识上帝也听不到了。要进入内室呢，关上门，祷告你们暗中的天父。还有耶稣说，你们祷告呢，不要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的话，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。好像上帝听不见，好像我用我的祷告，用我的祷告的热情来换得上帝的垂听。不管上帝这个同意不同意，我就是勉强这样祷告。耶稣讲祷告就讲到这方面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讲，这是他教导祷告主导文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当时有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希望你教导我们祷告啊，像呢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。因为当时有两个团队了，有两个团队，一个团队呢就是约翰作为耶稣的先锋呢，他是早半年啊，早个半年啊，在这个约旦河呢，在那里工作，在那里传悔改的道。这个团队呢有很多人都围绕在约翰旁边。另外一个团队就是耶稣基督啊，他出来工作以后呢，这个团队当时呢有些门徒羡慕，他说，主啊，他说约翰都教导他的门徒祷告，你呢也教导我们祷告。这样呢，耶稣这个时候根据这两个原因呢，耶稣就讲了这个祷告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，出于这个原因。我们分析这个主祷文里面的，当然这个主祷文不是说他的祷告来代替我们所有的祷告啊，这个大家都明白，这是一个示范的一篇模范的祷告啊， 就包括了我们应该祷告的一些内容啊。这样我们先要讲第一句话，我们分析啊，分析几点。这是确认生命关系啊。第一句话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一个生命关系的一个确认。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，是生命关系。我讲过了，我们的关系有很多种表述啊。我们经常有一种良人佳偶，有这个君王和子民，等等这个关系。但是这里呢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确立了我们和天父之间的关系，是父子关系。伯伯叔叔有很多人，我们可以叫这个人叫伯伯，叫那个人叫叔叔，但是不可能叫两个人叫父亲啊。我们只有一个父亲，那个父亲是你叫父亲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是生你的人，和你是血缘关系啊，你是他的啊基因啊，这个基因和他相同，这就是你是只有一个父亲啊，只有一位上帝。这个很多人要拉关系啊，也拉上一个关系呢，就找到一个靠山，以为哎呀，我如果由谁谁做我的亲戚呢，我有什么难处呢，就可以向他这个求帮助。找到一个亲戚呢，我们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觉得呢他有的权。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找到一个父亲，这个父亲就是我们创造我们的又重生我们的这个父亲，就是天父。他是真正生我们的，而且呢，你如果找到他做你的父亲，你还有什么担忧？耶稣不是讲了一句话吗？你们尚且不好，哪个做父亲的不会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呢？他说儿女如果向你要鱼，你会拿条蛇给他吗？儿女向你求饼吃，你会拿一块石头给他吗？不可能。耶稣又讲到这种关系，就是说明父亲爱儿女还有什么假的吗？你想要的东西他会不给你吗？他怎么会不把好东西给你呢？我们找到这么一个父亲，我们在天上，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说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，这样一祷告，你就说明我们的父对你是无微不至的爱啊，这个关爱是没有任何关系能够取代的啊。而且呢，这个生命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父叫阿巴父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乃是儿女的心啊，儿子的心。这样我们呼叫阿巴父呢，我们侍奉他不是害怕，乃是出于乐意，我们甘心啊，甘心乐意。这样呢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关系，有这么一个保障，有这么一个靠山啊，所以这个确认这个关系啊，重生也就是这个意思表达。我们是被耶稣生命重生的，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也成了上帝的儿子啊。这个生命呢，是不是外面的，是里面的啊，生命是里面的。所以这点呢，我想我们耶稣基督教导主导们的时候，就是这样一个，第一就是这样一个表述啊，确认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，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有三个愿望，主导文呢，你分析一下，有三个愿望，有三个祷祈求，有三个愿望，有三个祈求啊，很简单。第一个愿望，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，这是一个愿望。这个愿望讲得通俗一点呢，就是你叫天上的父是阿巴父，因为这个父亲的名字呢会被人家看得起啊，不会指指点点说我的父亲怎么样 就是这样意思。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，做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希望我们天父的名能够被人家所尊敬，因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如果我们是不孝之子，不孝啊，上帝的名我们就会因我们受亏损，这个和我们自己有关系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就是愿全地的人都能够尊敬我们的天父，那在我们身上也能够怎么有这种反应，那人看到我们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耶稣不是这样讲吗？叫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样就是说，我们当我们的行为反映上帝品格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上帝的名就被人称为圣。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啊！也就是基督徒每天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啊，我应当怎么样为主而活，应当为上帝的名而活。这是我的愿望，我一生中间希望能够为主的名能够有个美好的见证。我们开口这样祷告，也就是说那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因着品格上的展现，叫上帝的名的荣耀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也是我们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。所以圣经中讲到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呢，讲到基督的品格呢，也就是很自然一种生命上的流露啊。耶稣曾经讲到他说在一棵树结果子，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，凭着他的果子就认出他那棵树了。如果上帝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这个美好的果子，那就是这个生命就确定这是上帝品格的彰显。基督徒见证上帝有三方面。一方面有是大自然这个课本，一方面呢是圣经，一方面就是信的人。这三方面是上帝的见证，见证人。耶稣讲你们是我的见证，耶稣当时和门徒讲的时候说你们是我的见证，也就是说你们去的时候一个个都是我的证明人。上帝没有叫我们叫人无端地去信他，上帝拉人信靠他是有根据的。第一，大自然是一本敞开的书啊，圣经是本那人家都能够听看得懂的书，那我们每个人呢也都是一本书，保罗把它说成是一本推荐的一封信啊。保罗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只是一本推荐的信，我把这封信给你看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出这个信上面所写的是什么呢，是上帝说我这个人是我的证明人，证明人。这个所以在一个单位里呢，在教会里呢，在这个社会上呢，我们是给人家看的一封信。有一次有一次洗礼工作，我们要受洗呢，要洗礼的时候呢，要查问一些这个他们的品格上、信仰上的一些情况。那个姊妹呢来呢，我们就了解了解她啊。我说姊妹你呢要信耶稣要受洗啊。我说你信多久了，她说信多久了。我说你信耶稣你家里人同意不同意呢，我这样说哈，我说你家里人同意不同意呢，她有丈夫的吗啊。这个姊妹说我家里人不知道的，她这样讲。我说你丈夫不知道，他说他不知道的。那我觉得蛮稀奇咯，你信耶稣丈夫不知道啊？那你这个耶稣怎么信的呢？你家里就是在家里没有唱诗歌，那肯定 那你家里也没有圣经，那是肯定啊。那你在家里呢也不会祷告，那也是肯定的。因为如果你有圣经，有唱诗歌，有祷告，那肯定家里丈夫会知道，哦，你信耶稣了啊。那我说，那你丈夫不知道，那你的信仰怎么是公开的呢？不公开啊！你如果是个单位里面上班的人，两个办公桌坐在对面，他也不知道你信耶稣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也没有告诉他，那你这个信仰怎么样让人家知道？啊，不可能吧？啊，不可能吧？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举动让人家看出你和别人有什么两样，这样呢你是没有见证上帝名的一个人啊。所以这个姊妹呢，她也不认识自己，她说我要洗礼呢，我要洗礼呢有选择的，她还说自己洗礼有选择，她说我要洗礼呢我要第一个下水啊，因为她有疾病，他的这个水如果别人洗了以后他觉得不干净，第一个让他洗的他才放心。第二呢，他说最好是到活水的溪流里面去洗，那里呢就不会有什么游泳池呀，就觉得这个死水，那个活水呢他觉得干净，因为他很爱干净。我们的信仰是一封简信推荐给人家的，别人看见我们信仰才知道你所信的上帝是怎么样。你的上帝看不见，但是你的信仰让人家看见你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个状况，他们很直观的啊，很具体的能够从你身上了解。所以主祷文呢，第一个愿望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希望我能够在主里面做一个那个荣耀主名的人，也叫主的名让人家个个都能够尊敬啊，每个人都能够尊敬他。那如果你的父亲如果被人家指指点点啊，说你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那你一定很不好受。如果有人因着我们的缘故来羞辱上帝，那我们一定是很难受啊。这个愿望呢，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啊，这是第一个愿望。第二个愿望呢在这里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上帝的国有，当然了啊，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，一个国就是称为恩惠的天国啊，这里指的当然不单单是指着荣耀天国啊。上帝的国有两个层次，一个就是恩惠的天国。有一次有人问耶稣，他说耶稣啊，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来到？他们心里很着急，他们巴不得上帝的国早点来到世上。耶稣当时给他的回答呢，那他们好像有点一头雾水。耶稣说，人不可能说上帝的国在这里，上帝的国在那里，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当然耶稣这样讲不是否定将来的天国啊，耶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等等上帝的国一定能够等得到，你不要以为这样想，上帝的国来到必须先来到你的心里。如果你心里没有天国，那个时候上帝的国来了也是空等。所以耶稣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我们讲这个国呢就是指恩惠的天国。那个强盗钉十字架的时候向耶稣求助啊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那个强盗向耶稣求助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答应这个今日呢就是今日， 虽然今日他没有和耶稣一同上升到天上，马上就在天上享天国的福气，但是耶稣答应他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那就是在乐园里就是天国，就是耶稣赦免他的罪，叫他心里面没有罪的重担了，被赦免了以后那个乐园。也就是说，你既然向我求救啊，我今天赦免你，使你进入这个乐园，这就是天国。这强盗那天就进了这个罪蒙赦免的乐园，他里面就得到天国。那么我们祷告，当然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也祷告这个国降临，希望这个国今天能够降临到我心里来。啊，当我们里面啊，当我们里有幽暗的时候，有不安的时候，有各种重担的时候，有罪恶的缠累的时候，我们只要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今天降到我的里面来，使我能够成为光明的天国。主耶稣基督答应啊，答应那个强盗的那个国呢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天国一样啊。有了这个天国，也就是经上所讲的圣灵，就是一个凭据，有了这个凭据去换那个将来的天国。这个凭据就是字，就是字，就是压在你心中那个字啊。耶稣的灵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属于上帝。保罗也是这样说吗？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；有了基督的灵，就是属基督的。属基督的灵，属基督的人，这个有圣灵在他里面，那这个人就是天国里的人。那女人的国降临呢，也就是这个国今天临到我们里面，啊，来到我们里面，这个国今天就得到的。所以不要以为，所以有人说，有人出了个问题啊，有人喜欢问的。他说，你得救了没有吗？你得救了没有？那我们可能也蛮纠结的。那我怎么讲呢？那我说得救了，别人说你怎么确定呢？有人说我不得救呢，有人说你信了这么多年还不得救吗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心中如果今天有圣灵，有耶稣，那你就知道天国现在在你里面。啊，那么愿你的国降临，当然也关于荣耀天国，也关于将来的天国，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要把荣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呢，这个国我们现在在期待，这是一个望远镜啊。这句话祷告的时候呢，也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望远镜，这个望远镜呢能够看看将来那个镜像啊，那个荣耀天国的光景。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存着盼望的，现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这里面呢是包括着一个望，包括着一个望，这个望呢就是望远镜来看看将来的天国。那么在地上呢，刚才唱的诗歌呢，如果将来的荣耀和现在比起来呢，我们这个地上就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，自战自清的苦楚。现在如果有一些苦难在我们身上经历，但是我们想起将来要显于我们那个荣耀呢，地上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呢，我们就不足介意了，啊，不足介意了。那个荣耀无比的天国，今天给我们啊，上帝允许的这个天国给我们，那个荣耀是不可比拟的。这个望远镜，《天路历程》里面，有讲到这个基督徒行天路呢，啊。行天路的时候，一路走过各种路程，有一天走到一个山，是叫做顺山吧，啊，这些都是很具体的。天路历程呢，像荒漠甘泉一样啊，荒漠甘泉是灵修的，天路历程是讲基督徒走天路的每个历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，其实对每个人都是很具体的一种描述。他因为经过很多艰难了，经过很多的危险了，结果走到一个山上，结果那个天使给他一个望远镜来看看，他说你看看，尤其在苦难以后呢，人希望有盼望来维持他，他拿这个望远镜来看看那个将来。 他看到荣耀的耶路撒冷，但是他有个描述啊，他有个描述，但是因为呢，刚才经过了很多的艰难呢，很多的危险呢，他这个拿望远镜的这个手呢，有点发抖，有点发抖，看得呢不太清楚。人有的时候在苦难的压力之下，真的时候有这盼望就失去了。像保罗说，我们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人艰难中呢，有的时候是手就会发抖。我们到祷告的时候，这句话呢是愿你的国降临，希望我们心里有天国，也希望我们的眼睛能够看清将来那个天国。那个天国是什么光景？我们里面有盼望，我们脚步就坚定，啊，脚步就坚定。第三个愿望呢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旨意就是命令，也就是计划。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计划，在天上是每个地方都行得通的，每个地方都行得通的。天庭是上帝旨意通达的一个场所，但是呢，在地上呢，很多地方行不通。保罗不是这样讲吗？保罗也这样说了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，上帝的旨意碰到我们这样一个有障碍的，通不过去，我们上帝的计划在我们肉体碰到一个肉体，碰到我们人的血气，上帝计划通不过去，上帝的命令在我们身上行不通，我们会抵抗，会拦阻，因为我们体贴肉体，上帝的旨意是属灵的，所以上帝的命令受到我们肉体的拦阻。这个祷告呢，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希望我们地上面，我们的心不要成为拦阻上帝旨意通行的场所。上帝旨意在我们心中通行无阻，这样我们才是一个顺命的百姓，才是个顺服天父命令的人。如果上帝旨意受到我们拦阻，我们就被什么？就被肉体所胜，我们就在软弱之中。所以这个上帝旨意是让我们能够接受，能够顺从。其实耶稣的爱呢，读了我们的心，像雅各书里面讲，雅各说的，我的良人啊，我的良人啊，你夺了我的心，我的妹子啊，你用你的眼睛一看，你就夺了我的心。这个表示说，这个人的心能够被他的爱所夺，去夺走的话呢，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带来一个就是顺从。我们对上帝所有的回应，总结就是两个字，就是顺从。他的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对他有什么回报呢？顺从，顺从。上帝旨意碰到我们，我们不会去拦阻他，我们会顺服他。所以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我做一个能够顺服上帝旨意的人，他的旨意经过我的时候，好像在天上一样没有拦阻。感谢主啊！上帝得到一个人啊，是要得到人的心。那么这个心如果归他了，上帝旨意在我们里就没有任何阻碍啊，让他通行无阻。这是我讲的啊，我们讲的三个愿望，很简单， 下面有三个祈求啊，祈求。第一个祈求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。在饥荒年代呢，在困难的处境的时候呢，这句话呢很有力量。有很多人呢下顿吃了没有下顿了，早上吃了中饭就没有粮食了。在这个情况下面呢，我们觉得这句祷告文啊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啊，我们也存着这样的心情向上帝仰望啊，这些经历我们都有的啊，都有的。那么当然这个话不单单是关于饮食，是关于吃的方面啊，不单单关于肉身的饮食，日用的饮食呢也关于我们灵性方面的。这里我们特别注意日用的饮食啊，还有今日赐给我们。我们耶稣说你们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耶稣教导我们信心生活的时候有这样讲啊，你不要过度的忧虑，把忧虑交给主啊，那么今天的忧虑就够了。你不要想的那么多，但是等到那么远。这个时候讲日用的饮食呢，耶稣只讲两个字，一个是日用，一个今日，也就是要我们操练信心啊，操练信心。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，但是只知道今天主会带领我。对啊，我们不把今天交给他，主会带领你今天一直走过去。啊，当我们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呢，有这样一个信心。另外，在属灵上面更当如此，属灵上需要粮食。灵性的增长离不开饮食，和身体一样的。这个饮食也是日用的饮食，不是明天的饮食，也不是昨天的饮食。我们基督徒每天吃喝，经常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上帝给我们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今天这个早晨不是明天的早晨，也不是昨天的早晨，今天这个早晨给我们就是新的一天啊。那我们吃的东西也是今天要吃的日用的饮食。那么今天哦，找灵修，有花木甘泉，有读经，这是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。上帝也只把今天的事给你，不会把明天的事给你。以色列人是玛拿呢，也是这样。以色列人的玛拿有几个神迹在玛拿中间。第一个神迹，天上无缘无故降玛拿。第二个神迹，这个玛拿是早晨降下来，太阳没有出来之前要去收的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。第三个神迹，这个玛拿给你的时候呢，你今天吃了不能留到明天，留到明天就会臭。啊，上帝在这个玛拿上面没有防污剂，没有加防污剂，啊，他也不让犹太人都保。这个为什么不给他到保全的那么好？给他一个月两个月多收点就好了嘛，不需要明天去收。每天早晨一定要太阳出来之前一定要收好，否则的话呢，太阳出来就化掉了，你就收不到了，就没有得吃了，今天饿肚子。这是第三个神迹。第四个神迹呢，星期五降下来的玛拿可以放到星期六，放到安息天，不会臭啊。这个玛拿里面有防污剂。哎，这样吧，犹太人每天每个星期都什么？每个安息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几个神迹，教导他们要殷勤，每天去收每天的份，啊，而且要早的去收，太阳没有出来就去收。 每天上帝给你吃的你把它吃掉，这是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啊。这个我们向上帝祷告说，今天我需要的经文，今天我需要的帮助，求你今天赐给我，我今天碰到的难处，今天你帮助我解决。每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，每天的道路也不一样啊。当我们有今天，有今天的经历，今天有今天的心情，今天有今天的环境，当我们在今天的环境、今天的心情、今天的经历，在这个环境中间求主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啊，求主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。其实呢，讲道也是一样，讲道也是我们的饮食。那么经上有句话说，安食分粮啊，安食分粮，讲道人要安食分粮，安着光景，安着这个教堂的情况，安着灵性的光景呢，安着时候分粮食。这个讲道不是刚到一个教会拿了一批奖章，也不一定说这个奖章就合乎大家的需要啊。我照本宣科，也不一定大家都会感动。对，安着人的光景，我今天有需要，我今天需要什么饮食，上帝会给你什么饮食。所以有的时候读经呢，今天读了这段经文，读了以后今天没有感动，如果再读呢，另外一天就很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是你所需要的饮食，这段话刚刚是你所需要的。当你环境没有临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，你感到这个话对你没有感动，但是有一天你环境进入这个环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感动。所以这个日用饮食是活的，是活的啊，我们每天都需要，每天都需要。我们浙江哈，经常有些培灵会，培灵会呢一开呢两天三天，有时安息天呢到个教会里去聚会呢，两堂啊，我们那里起码是一天安息天聚会肯定是两堂到了，所以一个月呢，一年中间有52个安息天，听到呢他们听了104堂道，那肯定每个信徒如果来聚会都是这样。那104堂道，那听了以后，你说哪几句话能够成为他的粮食呢？生命的粮，做他里面的饮食呢？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你问他听了104堂道，有哪几堂道呢？你会记住呢？一定是那个很受感动的那个道，对他来讲，正是我的需要。这个时候呢，那堂道呢，他会记在心里，就觉得永远不会忘掉。我们祷告上帝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的饮食需要今天赐给我，我所需要的今天刚刚合乎我需要给我。求主啊，预备，让我们每天都有供应啊，求在主那面都有领受。如果不吃饭呢，活不下去的。我们在主面前没有领受呢，我们也不活不下去的啊，我们灵性就会枯干的。好，第三个祷告呢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债呢，当然是我们所领会的，当然是指亏欠的、得罪的啊，对别人不起啊。我们经常有亏欠，又对别人不好，别人也会有对我们不好，也对我们亏欠，这个都是债啊，这个债。我们祷告的时候说，免我们的债，是求上帝把我的债免掉，因为我们欠他太多太多。下面接下去呢，如同我免了人的债，别人对我的亏欠呢，我要把它免掉。 你说祷告蒙应允有没有条件呢？有条件，有条件，这个地方就是有条件啊，有条件。如果一个人不免别人的债，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个债呢也免不了。你就是反过来就是这样讲啊。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？啊，说有一个人欠那个人一千万两啊，我们讲的多吧，很多很多的债。这个人到那个人面前讲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还不起来，我还不了，我就把老婆儿子都卖了也还不了，没有办法啊。”那个人可怜他说：“啊，那我把你免了吧，那个债就免了。”这是就是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状况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欠债的人，这个债欠了，老婆儿子卖掉也还不了。好，这个人出来以后呢，碰到另外一个人，欠他50两，欠他5两，他就揪住他的胸襟，他说：“你要还我，你欠我5两，马上还我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不要吧，不要吧，宽一段时间吧，我还不起啊。”“不行。”他说：“我要你不还，我就把你抓出来坐牢。”结果呢？有人看见了，就是汇报那个王。他说：“刚才你赦免他1000万两，那个人刚才有人欠他5两，他又不放过，把他去坐牢，要把那个债负债的人拿去坐牢。”哎，结果呢，把他抓回来。他说：“你欠我那么多，我都把你赦免掉，你欠你5两，你就不放过。好，要把你关起来，也关到那个牢里。如果一文钱没有还清楚，你出不来。”这个里面就讲到赦免的问题，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要把啊，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个宽恕呢，我们求上帝也赐给我们这么一颗心来宽恕别人，啊，来宽恕别人，这是学习。这是学习爱的释放，爱的释放。如果你的爱不释放，上帝的爱释放给你，你也不能接受。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，怎么样去免人的债。所以这是信仰的实际啊，信仰实际，因为我们都是欠过债的人，我们欠上帝的债没有办法还清的。这个赦免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应当也去赦免别人，这是第二个祷告。第二个祷告，第三个祈求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试探不是好东西，试探是撒旦的圈套。试探和试炼不一样，事情是一样的事情，可能环境可能是一样的环境。试探就是撒旦的精神，要让你跌倒；试炼是上帝的精神，是要让你更刚强更好。试探不是好东西。那么耶稣教导我们的精神呢，就是我们希望远离试探。没有人是刚强的，没有人也可以自夸刚强，也没有人可以说我能够得胜。对于试探来讲，耶稣说还是要远远的离开好，远远离开好。有个故事这样说的，他说一个老板要招聘一位司机，这个老板要招各私人司机，这个私人个人司机呢，要考核他的技术。那每个来应聘的人呢，这个老板会问他一句话：“你在 是你如果在一个悬崖峭壁上，一条路公路在悬崖峭壁上，你可以把这个车开到什么位置，你能够把握，不会出问题。那应聘的人都急着要成功嘛，有人说我可以把车开到距离这个悬崖2公尺呢，没有问题。不要。有人说我开到1.5公尺，不要。有人说技术，我的技术好，我开到悬崖峭壁旁边1公尺，没问题，不要。0.5公尺也不要。那么有个司机说，我呢把车开到离开悬崖呢越远越好，这个人被他啊录用了，啊录用了。哪一个老板说我可以坐在那个开车的人身上，车上，把这个车越开到那个悬崖边上越近越好？那不会，离开悬崖越远越好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远离试探也是一样，没有人说。我面对试探，我可以什么？我可以勇敢地去和他作战。求上帝不要叫我遇见试探。今天呢，远离试探，啊，使我能够心里能够啊平安，啊，试探不是好东西。那个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巴勒王呢，拿了黄金来请那个巴兰去咒诅以色列百姓。他雇佣这个先知，他希望拿这批黄金，请这个巴兰呢，你来，你站在什么地方咒诅以色列百姓，把他们咒诅死掉就好了。那个巴兰呢，看到这个黄金呢，这是个试探，这是个试探啊。巴兰当时也有一个是有点反应的，他说你留下来吧，你留下来吧，他没有马上拒绝啊。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来说，不行，我不能做，我是上帝先知，我怎么可以拿你这个东西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呢？很干脆的，那就好，啊，很干脆，拒绝就好。那你住下吧，我晚上祷告祷告，看看接受上帝是不是同意不同意。这时候试探周旋，和试探周旋，那住下来了，祷告了，上帝不同意，那走吧。啊，心里不敢不愿，你走吧，没办法，上帝不同意。巴勒呢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巴勒很有信心，说不会，没有关系，我再多的黄金拿过去。他知道他有这个第一次周旋，可能有第二次周旋，那再多的黄金拿过去，我能够把它搞到手。那拿过去呢？你再留下来吧，这个就是不是这个精神啊。如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那就好了，这个就不是试探。如果你和他周旋，这就是试探啊。那天晚上又祷告，结果就走了，就去了。巴兰呢后来就落入灭亡。所以这个祷告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是不要和试探周旋。我们要遇到这种情况，也不要再被试探所胜。好，救我们脱离凶恶啊！世上有各种凶恶，世上有各种各种的灾难啊！希望上帝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和凶恶。我们今天得平安，是因着上帝为我们周围围上的篱笆，保护我们在他的里面蒙他的眷顾，这是我们祷告文 向上帝呈现我们心灵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其实我们每天的平安都是主赐给我们。有一次有个弟兄他起来做见证，他说如果今天没有耶稣救我，我死了已经半个月了。他讲起自己这个经历，他说我坐在那个运石头的车，敞篷车，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，不是说安全不安全的，这个车如果有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，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上去。那个载矿石的那个车，他坐在那个石头上面，开到那个渡口，一条江，瑞安呐、啊。那个瑞安呢是温州旁边的一个江，那个时候车呢要开到船上面去过渡，结果他说这个车一开过去呢翻车，把他一个人摔出来呢，就摔到坐在这个公路上，知觉还有，听还听得到，讲叫不出来。那些人围着他，这种死了没有啊？这种死了没有？听都听得见，讲不出来。后来呢？总算醒过来了。这个基督徒原来呢是老信徒，离开主以后很久很久了，经过这么一次灾难以后呢，他就重新热心起来，他就做见证，他说如果那天不是上帝救我呢，我死了已经半个月了。我呢有另外想法，如果上帝今天让你平安，你为什么不热心？你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搞到翻车了啊？或者有人说要住院了，要输液了，要动刀了啊？要住上个半个月两个月啊？出院了，哎呦，上帝救我，上帝救我，感谢主啊！其实每天能够平安呢，脱离凶恶都是上帝的眷顾，上帝的同在。如果你平平安更热心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要经过一场灾难你才给你一个提醒，你才愿意回来？所以祷告文里面呢，每天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了啊，救我们脱离凶恶呢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有次到湖南岳阳，那湖南岳阳呢洞庭湖了，那个时候洞庭湖呢桥还没有，有洞庭湖里面有好多这个陆地的，那都一条桥要渡船的，汽车也要渡船。我刚才讲了，有的那个弟兄同我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讲了一个见证给我听，他说我们这里有个老信徒，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人，这个老婆婆，她的儿子呢住院，这个老婆婆呢因着儿子住院呢，她就去看她的儿子啊，想去看看。这个教会的人呢让她信耶稣以后呢，教导她背这个主祷文，她说你要去你的儿子去看你儿子呢，你要学会祷告，祷告学不来呢，我就主祷文让你背背，就叫他背这个主祷文。那老婆婆呢也就很单纯，也就这样背主祷文，把他背熟了。那天呢就乘车要去看他的儿子，儿子住在岳阳市，他呢从那个地方蹭过来呢，也蹭到这个地方呢，也像我那天我到了那个渡口呢，这个弟兄同我讲的，他到了渡口，弟兄同我讲这个故事，他说也到了这个地方，哎，人呢都下车啊，下了车以后呢，车开到渡船上，人再上到渡船上以后呢，上来以后呢再上车，这样。他这个老婆婆呢也下车，下车以后呢。这里有很多的厕所啊，卫生间了 啊我们讲的洗手间呢，它一排一排的都是，这个老婆婆呢要上洗手间，她也不知道这个洗手间是 有机关在里面的。我讲的机关就是赚钱的。啊，只有我经历了以后他告诉我的。你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你上了厕所出来以后呢，他这个门这个地方，你出口这个地方有个字的，你要收费5毛钱。那些农民呢就在这个盖了厕所呢就发财，靠这个地方发财。那个老婆婆出来以后呢，哎，要收他的钱。老婆婆说没有钱，啊，农村的人，老人出门真的没有钱，不知道真没有还是真的5毛没有还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交不出钱。啊，一直呢拖拖拖拖拖拖讲来讲去讲了个多少分钟以后啊，有人说车都开走了。你在这里讲那个车都上那个船都开走了，哎呀，老婆婆车开走了怎么办？我去看儿子，你给农村的一个人啊，车开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个人说不要慌不要慌，刚才这个车开到湖里去了。我刚才讲啊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你这个老婆婆呢？被主导文呢今天也脱离了凶恶，啊，那个车开到湖里去呢他平平安安。好，下面说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。哎，一个祷告能够蒙垂听，我的愿望能够被实现，我的祈祷能够蒙应允。对方是谁？是我的父亲。这个父亲是谁？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他的。那就说明我们所靠的这位神，我们所靠的这位父，是什么？拥有宇宙一切权柄，这么一个大能的一位神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稳固的。感谢主，这是主导文教导我们的意思，也就祝福大家。
谢谢张牧师，我们现在暂立唱回应诗歌《生命期》。